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8月27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8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听取国家安全机密情报汇报，这是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的首次。克林顿在纽约郊外他家附近的美国联邦政府办公楼听取了美国所面对的国内与全球主要威胁的汇报。美国法律规定，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与他们的重要助手依法要听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进行的安全事务的机密情报汇报，一旦他们当选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克林顿的主要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在本月初听取了类似的安全情报汇报。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说，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阿勒颇紧急应急计划，之前他在上周呼吁至少要人道停火48小时，以给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运送联合国的救援物资。德米斯图拉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项试点计划，旨在为每周的人道救援停火搭建一个平台，并要求在停火地区的周围不应当有任何升级行动。他的声明还说，俄罗斯联邦证实俄罗斯做好了准备，确保联合国的人道应急计划的执行，并且已经带动叙利亚政府参与这一行动。人们还在继续努力，特别是美国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确保所有各方做好准备，以使联合国能够执行人道主义应急计划。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朝鲜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称这是严重践踏朝鲜的国际责任。安理会的强烈谴责，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五晚间在联合国起草的一份声明中说，安理会将继续密切监控局势的发展，并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不过这项声明没有说明将采取哪些措施。这份声明抨击朝鲜转移资源用于追求发展弹道导弹，而朝鲜人民则有很多没有够满足的需求。在同中国进行的几轮磋商之后，安理会批准了这项声明。中国不同意最初的几个版本声明，表示担心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朝鲜星期二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的试验是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朝着日本方向飞行，这是朝鲜第一次成功的从潜艇上发射导弹。孟加拉国警方说，他们星期六突击了首都达卡郊区的一个激进分子藏身地，打死了至少3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据报道，涉嫌策划上个月攻击一个坐满外国人餐厅的主谋，在被警方打死的人的当中。高级警官侯赛因证实，这些激进分子被警方击毙。有关官员说，在达卡以南25公里的纳拉杨干杰市，警察同极端分子进行了1个小时的枪战。孟加拉国警察总监对法新社说，他们没有投降，他们向警方投出了4到5颗手榴弹，并且用 AK-22 步枪射击。有关官员说，在被打死的极端分子当中有孟加拉国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乔杜里，据信他是孟加拉国最恐怖攻击的主谋。俄罗斯当局星期六说，莫斯科的一个印刷厂发生大火，导致17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劳工丧生。在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社区代表说，遇难者都是年轻的妇女，当时他们正在更衣室换工作服准备上班。他说，死者中有一名16岁的少女。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证实，14名遇难者是吉尔吉斯公民。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哈斯祝寿被阻止，江泽民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举国盛赞女排夺冠，郎平救了中国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上个星期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90大寿，官媒和社交网络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照，许多民众通过社交平台对江泽民表示祝福，但官媒却全部噤声。一些希望为江泽民庆生的民众遭到了公安的制止和警告，凤凰网旗下栏目也因为发文为江泽民祝寿而编辑被炒，主管被罚款。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就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所谓摩哈现象，分析中国民间许多网民对于江泽民半真半假的怀念的态度。那么官方阻挠民间为江泽民90大寿庆生背后有何玄机？中国一些民众对江泽民的怀念是出自真心还是借题发挥？对于习近平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8月17号，刚才我们提到是江泽民的90岁生日。那么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有一群被称为所谓哈斯的江泽民粉丝要在网上为他庆生，但是遭到当局的阻止。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也刊登祝寿卡通的责任编辑呢被开除。你是如何解读这些事件？
江泽民的粉丝被称为哈斯，因为江泽民长得像哈马，那民间绰号叫哈马。这个江泽民这个被这个纪念生日啊被阻止，另外凤凰卫视啊这个主编也被开除，其中确实有些悬念。比如说凤凰卫视这个主编被开除，编辑被开除的时候有这么一些话，说触犯了政治底线，后果自负，甚至有一句话说有可能付出法律责任。那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落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头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受到中共党内的公开处理，说是犯了错误，说赵紫阳是这个支持动乱分裂党，那么两人被撤职，而且赵紫阳被软禁。如果说有人纪念赵紫阳或者胡耀邦在民间，那受到官方阻止可以理解。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受到中共官方的这个公开的处理，或者说得出什么结论。那如果是现在这样一种待遇的话，就说明两件事情。如果说估计的前一点，就是习近平江泽民的斗争啊，表面化公开化。那么另一个说的深一点，那就是可能在内部已经形成了对江泽民的某种处理，或者将要形成某种处理。因为在国内的这个多维网站曾经泄露过一篇文章中泄露说以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是37开，那习近平对江泽民将37开是55开，留待观察。
嗯，好的，高文清听听您的看法。
摩哈现象呢，是最近这几年来呢兴起的一道人文景观。很有意思，那么可以从的社会文化、心理、世代、族群各种角度进行解读，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呢，那么明显是民众呢、网友呢在那借题发挥啊，在那实际上是表达对发泄、表达对这个习近平执政4年来的这种不满，那么对这个中国现实，这是一种无奈、无助的这么一种扭曲的那个表达。而且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话呢，同时的话呢，它是一次民意投票，这个给呢正在斗得不可开交的中共党内各派的话呢，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个民意的这么一个机会。当年四人帮的时候，四五运动呢，这个就是暴露出这个四人帮不得人心。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对习近平呢这个威胁也很大。所以呢，他是下令这个封杀，另外是严加处罚。但是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哎，这样做的话呢，只能够积累反弹的这个能量。那么一旦江泽民真正死了以后，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成为引发这个事端的导火索。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部分。这个所谓纪念江泽民、怀念江泽民的人啊，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仔细分析一下呢，我想好像有两种人比较典型一些。第一种呢是官场上的人， 他们现在在习近平反腐败之后，这个行为受到多方面约束，所以活得不像江泽民时代那么潇洒自如了。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对现状呢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因为都是官场中人，他们也不能多敢多说一个字，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搬出江泽民来，其实是想这个借江讽京，来表达对当局现在的政策的不满。
嗯。
第二种人呢，是对江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实行的政治高压不满，所以呢，拿着江泽民说事儿。这两种人恐怕谁都不会对江泽民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江泽民不过是被他们拿来当这个棋子来用。
嗯，好的，刘平先生。
好的，我想起来，当年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森下台的时候，那时候国务卿基辛格就跟媒体讲说，过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知道尼克森的好啊，会慢慢怀念他。这情况最近发生在台湾，大家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来没有一个月，大家开始怀念当年马英九。刚才这个陈晓农先生讲到这个借古讽今，借金讽古啊，对不起，借古讽今呢，确实是反映很多人的想法。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当年雷根，大陆翻译做里根呢，他选连任的时候讲的一句话，说你现在是不是过得比四年前好？
对，
如果你过得比四年前好，你就继续投我一票。我想对于中国的领导人呢，也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会用各样的方式去怀念从前呢？这里边所隐含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了。
嗯。我们知道，在这个江泽民为江泽民庆生受阻的这个报道的同时呢，也有报道海外一些中文媒体报道，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北戴河期间率着六常委为江泽民祝寿。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风传，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报道会不会是比较靠谱的？你从你自己的对中国政治内情的分析来看。
嗯，个别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今年北戴河期间，习近平率六常委向江泽民祝寿，这是假消息。首先，这个祝寿的相片是假的，因为那个相片上有习近平跟江泽民碰杯，但并没有六常委，而且身边只是工作人员。这是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的一个相片的移花接木，就刚上台不久，他们在一些场合出现的时候。另外，这个消息不可靠，因为事实上北戴河已经高度敏感，从去年开始就非常敏感。去年在北戴河之前，习近平阵营手下的这个澎湃网专门发了一个新闻，盘点北戴河会议的这些活动，中间列举了所有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胡锦涛，一直列举到习近平，独独漏了江泽民。也就是说，在那个盘点报道文章中，把这个经常在北戴河活动的江泽民反而省略了，也就是把江泽民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除名了。说今年的北戴河更是反复的强调，就说是不能政治化而生活化，都是以休闲的姿态出现，尽管在休闲的同时讨论国家大事，但是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所谓有什么率六常委跟江泽民祝寿这个可能。根据中共斗争的这种激烈性，他们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人各有志，人各有各的方式。如果说都集体出现的话，这个跟习近平在外部采取的措施阻止这个网络或者是媒体刊登向江泽民祝寿这么一个措施背道而驰，这不符合现在的政治逻辑。
嗯，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分析哈。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海外很多的这个华文媒体就一直在报道江泽民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习近平对于江泽民势力的整肃。那么，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对中共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一个专业人士，您觉得这些传闻是不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呢，是这个江和习呢，我就是很早时候在这儿，习刚一上台我就讲。他这个习的话呢，叫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我想的话呢，仍然是这个局面。不过我不是很同意这个刚才破空提到的，说似乎江已经被边缘化，已经要整他。我不这么看。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呢，还是混沌不清、扑朔迷离。各种媒体呢，争相对外那个爆料。有的媒体讲江泽民已经失去自由，曾庆红也失去自由。那么还有的媒体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去祝寿，我觉得这两个呢都是在曝光，这恰恰说明中共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呢并没有一派就是胜出，那么仍然是在各说各话。所以呢，我觉得话呢，江习的话呢，恐怕将来最大的可能性， 那么还是一个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因为他们都在共产党的这条大船上，如果真是撕破了脸去斗的话，那么这条船的话呢，就这个命运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了。
嗯，程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很多人对于江泽民的这个所谓怀念其实都是借题发挥啊。那么您觉得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我们知道江泽民曾经担任职务13年，那么在江泽民的任内，你觉得他的表现和作为到底如何？总体而言你如何评价他的这个表现？
总体而言，我觉得江泽民是为中共的统治提供的养分，但同时也断送了中国正常发展的前景。为什么这么讲？江泽民在任内，首先第一件事是做了所谓的这个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做完以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就这个制度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嗯，
这个制度，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同时断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那么第二个就是江泽民默许腐败，导致中国的腐败的全国大泛滥，形成了一批几千万上千万的这个红色资本家。第三个呢，当然是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一个这个出口景气的机会。
嗯，
第四个是镇压法轮功。这四件事加在一起，江泽民留给中国的恐怕是祸大于利。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过去了。我想说一句的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从习近平上台前后开始到现在，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但是看起来习近平似乎不打算一将胜勇追穷寇，所以江泽民这个前一阵子生场大病，现在又复原了一些，但是呢，他已经不成气候。
嗯，好的，刘平先生。
好，我常常想到这个。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啊，那这是必然的哈。可是一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位置十几年，他为什么还会成为一个大家认为还在里面斗的这个标的物？这个中国不是已经这个推翻了这个封建体制吗？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遗毒在呢？刚才这个前面几位提到了说这个希望这个觉得可能会斗而不破，我倒觉得如果这样多一点的斗啊，让人民就多一点的思考，倒也是个好事。为什么这个别的国家或者是我们就总是我们在美国就讲美国嘛，美国总统下去就下去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大家总还会或者是怀念他，或者还要人去斗他吗？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体制它究竟能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是长期以来这种法治观念所建立的基础。中国现在非常缺乏这样的基础，所以就经常还有这样的悬念。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看待民间对于江泽民的一些怀念的情绪？
我觉得任何政治人物啊都会有粉丝，哪怕是像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这样的杀人魔王，也有他的粉丝。只是粉丝多少而已，说江泽民有他的粉丝毫不奇怪，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的粉丝有很多。因为江泽民时代，事实上江泽民执政了13年，他后来又垂帘听政10年，他总共在中国政坛上徘徊了23年，这是相当长的时间，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他的人物遍布党政军各个部门、外交等等。那么江泽民在任内他做了什么呢？刚才各位有一些总结，那么可以概括成几句话。一个是政治上全面左转，跟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时代相比，他左到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几乎就怒而将他罢免，就是1992年南巡。第二个，官场全面腐败，浸湿了整个党政机器。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江泽民有名言：闷声发大财，用腐败来利益均沾，来团结全党。说今天的这个腐败深重啊，是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个祸根，当然祸根还可以追逐到邓小平时代，甚至追逐了这个体制本身，但江泽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另外一个，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给共产党背了一个新的历史血债。本来共产党已经背了个六四屠杀的血债，已经不知道如何善后，这个江泽民又来了一个镇压法轮功，说这样子让共产党的血债更多，就成了私多不愁，私多不扬啊，债多不愁，那就这个厚脸皮混下去了。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追剿江泽民？刚才刘平提到说他就下去了，为什么斗他？因为江泽民的代理人还在这个高层政治局常委政治局里面，据说中央委员会支持习近平的不到6%这种人选，说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还在跟江泽民的代理人做斗争，说习近平绝不想像胡锦涛那样被江泽民架空垂帘听政再来个虚度10年，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一定要这个追剿江泽民或者追剿江泽民的势力，削弱他的影响力。
嗯， 好，再听听高文基先生对于江泽民的评价，总体评价。
呀，这个江泽民如果说讲总体评价呢，可以说从根儿上讲，他呢是六四镇压的最大获益者，可以说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江。但是呢，他这个应该说呢，他的运气呢还不错，哎，政治手腕呢也那个圆通，哎，这个度过最初的这个执政的难关，然后呢又搭上了 WTO 的这个顺风车，这个做了13年的太平天子，又当了若干年的这个太上皇，啊。应该说的话呢，他在他任内呢，如果从历史的积极的意义上讲，就相对非常小的积极意义上讲，他曾经提出三个代表，试图给共产党已经破产的这个僵化的意识形态解套，但是最后呢是不了了之。那么如果拿江泽民跟胡耀邦和赵子阳相比呢，那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江泽民呢，我认为是一个可以说是个滑头或者是耍小聪明的机会主义者，那么也是一个戏子性的事的这种人物啊，喜欢的出风头，譬如说在国际场合出了很多那个洋相啊，当众去梳头，另外的话呢抢戴这个勋章，这个都是留在人们的那个记忆中。但是呢江泽民呢那么说呢，他呢实际上他在他受教育的这个问题上呢，他是一个海派的，这个具有这个海派的这种教育的有这种文化那个修养，因此的话呢，现在人们的话呢，刚才说到人们跟这个之所以所谓怀念的江泽民，实际上他的对照物是习近平，那么跟习近平这种初中生这种公民大学生这种所谓的博士相比呢，江泽民的文化修养呢有，这也是摩哈派呢他们这个就着力的这么一点。而且呢正是因为习近平的这种对比呢，使得江泽民那种不雅的做派呢，人家觉得更是一个真性情啊，是更有那个人情味儿。但是呢我觉得话呢，刚才也涉及到这个江泽民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呢江泽民最大的历史罪过呢还不是镇压法轮功，而是为了一派之私把习近平推上来，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江泽民自己呢也是自食其果。
嗯，好，说到这个刚才高文基先生提到这个江泽民的海派作风的嘛，我们也有观众提到，就是说国内的人对于江泽民的怀念，比如说一位姓韩韩玉树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提到，他说比如说江泽民以前接受华莱士的采访还有那么一点海派的作风，对于西方的文化呢也相对的比较开放，而且说还说几句英文等等，这些都让人觉得他有那么一种性情中人的感觉，而且对于西方文化不是像今天那么排斥，那么这一点他们觉得是一些民间的人怀念江泽民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我想听听程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江泽民的这个海派呢还不如说是这个旧中国民国时期的这个教育传统。我们对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就看出来，胡锦涛身上你完全看不到这些痕迹，胡锦涛是清华文艺宣传队出身的，宣传队的辅导员，但他会跳几个小小的这个带点革命色彩的舞蹈，这个照片在网上也传得很多，但是胡锦涛并没有文采。那么江泽民有多少文采呢？没有，但是他受过一点现代教育。但是江泽民的现代教育并不是在这个欧美学校里上的，是在日本学校里上的，就是他的大学教育正好就是在这个汪精卫统治的这个日本占领区的大学里上的。那时候的南京的伪中央大学虽然是日本人办的大学，这个伪中央大学，但是他在这个人文教育上仍然在英文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给了学生全面的一些造诣。那么从江泽民身上可以折射出来看到，从那个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在人文层面上甚至还不如汪精卫时代呢。我们这一点看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很明显的这个人文素养是很这个突出的体现出来。但是对政治领导人来讲，这个人文素养完全没有用，它只不过是历史上留在江泽民身上的一个小小的痕迹而已。
嗯，好的，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你在外，你作为外媒的记者，肯定有很多像这个类似的这种印象。
是我想到这个，您刚才提到他接受华莱士访问的时候有点海派，他跟香港那个媒体的对话，香港记者现在把他摆到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啊，他觉得这个
很自豪。
对，你看当时江讲的话，你在当时的情景， 我那时候也已经在新闻线上，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有点，我这讲话这是
强势。
对，可是你今天回过头来想想，他还真有点长者的味道。他当时不是说吗？我是一个长者的身份跟你们讲啊，你不要太 naive 啊，他还卖弄几句，不要太天真，还讲点英文呢。刚才这个是高文谦还是陈晓东提到说提到说这有点这个当年民国之风呢、啊？你现在看在网上看。习近平去看中国的奥运代表团，我讲在出发之前，然后呢跟大家讲话，背景整个的影片里是习在讲话，从头到尾我们听不见习的声音，从头到尾都还是这个播音员在念习怎么样讲话。这个与其跟这个，我想如果今天是江去看那个奥运代表团，他一定就是大喇喇把他的讲话就可以放出来嘛，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所以我想这里面哈，才真的是有点人文素养的味道。我想到这个，大家现在讲这个民国热，就民国也许范围广了、窄了一点，也可以推广到更大一点的范围，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嘛。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就有这么话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你今天交出这个位置，你还要想要去发挥影响力。所以啊，江泽民呢、啊，如果真还有多一点的文化素养的话，那就应该多造一点中华文化的教会来做吧。
好。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巩固自己的权力，那么和江派刚才也提到有外传是有一些矛盾，那么海外一些中文媒体就试图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解读习近平的这个集权，就是说呢他至少瓦解了这个中共的老人政治，而且呢觉得老人政治可能会在习时代终结，那么您是对这种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关于老人政治，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从近代看来，最早来自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话，这个当时光绪执政，慈禧太后啊这个垂帘听政，那么当时在历史上看来引起了人们的反感，民间一直同情光绪，这个反感慈禧，连西方列强都同情光绪而反感慈禧，就垂帘听政呢不得人心。那到了共产党时代呢，毛泽东是一直到死都紧抓大权不放，本身是老人政治。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共产党的老人政治是邓小平建立起来的。邓小平之后呢，他完全模仿了慈禧太后那一套，推这个胡耀邦、赵紫阳相对年轻的人在前台执政，自己成立所谓顾问委员会当政治老人垂帘听政。当时慈禧太后有一句话叫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一旦光绪变法，戊戌变法要变祖宗之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那邓小平有一句话叫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也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旦发现胡耀邦、赵紫阳有政治改革的苗头，有民主化的倾向，就拉下甚至软禁赵紫阳。邓小平软禁赵紫阳跟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一样，是百年前后的两个悲剧的重演，是历史惊人的相似。但邓小平搞完老人政治也就罢了，结果江泽民上来，这个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他想模仿邓小平也搞老人政治，而江泽民甚至把老人政治发挥到了极点，不仅自己统他那个执政了13年，他过后还这个通过他的安插的亲信啊，什么军委副主席两个，政法网一个，左右监控胡锦涛，说这种监控的结果啊，使胡锦涛呢无所作为。而江泽民这样一做啊，带了一个很坏的影响，那就是老人政治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就看出来了。老人政治的实质就是监管政治、监控政治、监视政治，也就是不是建立了看守政府，而建立的是看死政府。我把你看死，看死干什么？防变天，防止江山变色。慈禧太后防止的是祖宗江山被端掉，邓小平和江泽民防止的是红色江山不保。说这样一个情况来看，今天的习近平破除老人政治，从这一点来看，我完全赞同习近平的做法。只不过我觉得人们需要警觉的是，习近平今天破除老人政治很好，但是破除老人政治应该走向民主政治。如果不是，如果习近平个人集权，将来又重新上演老人政治老人的丑剧，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警觉的，那将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我想对，确实关键的问题在于习近平结束老人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比较正常的政治体制呢，还是说要出于自己集权的目的？那么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实际上这个制度不变呢，老人政治的话呢就会死灰复燃，或者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老人政治呢，实际上呢，这既是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同时呢又与中共的政治文化有关。那么刚才破空也讲，那么就是毛的话呢，根本就是终身制，哎，一直到死也不肯放权。邓的话呢，表面上搞的是任期制，实际上他在后面这个垂帘听政，搞当太上皇。那么江泽民呢，是有样学样，
哎，自己在这个是下来之后，然后又暗中安排自己的人马来夹制胡锦涛，一直是夹制了十年，这个情况都很清楚。那么习近平现在破除老人政治的话呢，我的看法呢，是既有自保的成分，同时我觉得现在更危险的是，应该看到他现在所谓破除老人政治本身，他是在为自己打破中共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两届任期制来铺路。那么如果说这种制度不变的话，那么呢，我可以肯定习近平必然重蹈老人政治的覆辙。
嗯，好，陈小伦先生，我们知道今年八月份结束的这北戴河会议啊，外界很多评论认为政治色彩已经被大大的弱化，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这是老人政治影响力消减的这个指标之一。那么对于刚才高文谦和陈破坤先生的这个有关老人政治的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想这个前面大家都提到，这个在邓小平时代，那个时候实际上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还有杨尚昆等等一批政治老人，包括薄一波，他们是一批老佛爷在执政。那么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是总书记、总理，但其实没有实权，他们充其量他们的真实地位不过是军机大臣，可以办差，但是没有实权。经济上的权利还有组织宣传的权利捏在陈云手里头，邓小平捏着军权，所以这些老人可以对赵紫阳、胡耀邦这样的前台的军机大臣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那么江泽民模仿这一条，现在实际上是被习近平破解了。习近平在高层权力斗争当中一层一层的剥洋葱，最后剥的现在江泽民的这些势力在不同的系统里陆续的遭到打击，被严重削弱了。但是我想跳出这个就政治论政治来谈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老人政治在江泽民时代那么重要，江泽民有那么多人拥护他要来坚持江的所谓老人政治，是因为江有德政吗？或者江有多高的理想，或者江有多伟大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想保一条，保腐败。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他不想反腐败，他对这个老人政治，对江泽民也许也就大家这个拱手这个称和也就完了。但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的是危局，在危局情况下，习近平不得不反腐败，因为不反腐败，这个危局可能就迫在他任内了。
嗯，
所以对看到这一点以后，我觉得对习近平的所谓连任也好，交班也好，要把它看得更大一些，那就是看到习近平现在所处的这个局面和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嗯，好的。
胡江时代还有一点经济繁荣，现在中国的经济繁荣已经是昨日黄花，习近平面临的是这个如果不把反腐还有这个打击党内的各种权势集团当作他的目标，他很可能就撑不住这个局面，这个船会翻。
嗯，好的。那么刘平先生。
好的。刚才破空谈到从慈禧啊到现代中国共产党，这种老人政治啊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啊，它是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刚才谈到习近平现在仿佛他是要推翻这个老人政治，或者他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因为这个老人是会影响他来施展他的这个权势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如果这个老人呢是在是能够对他有帮助的话，我想他不会反这个老人。这常委是这个所谓的七上八下了。但是你看王岐山会不会继续任常委？如果继续任的话，那王岐山也就是另外一个老人，而且是在当政的老人，但是是他的左膀右臂，那这个老人就可以继续在他的位置上，习近平就会继续让他坐这个位置，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会不会发展出一个新的强人政治。那这个最近已经有人在谈了，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后，他会不会要继续第三个任期，因为他如果可以讲说我们的这个反腐大业还没有完成啊，我们的这个主权伸张在东海在南海这个事情不能就此中断，他可以塑造出这个他是一个定于一尊的领导者，要继续完成这个未竟的大业，那这个新的强人政治就开始，下一个毛泽东就来了，那可能就超过了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非常可怕了。所以要看习近平的做法，你不能只看他有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要铲除老人政治，而是他为什么要铲除这样的老人。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
我想补充两句
请讲。
特别补充两句可以吗？啊，就这样，就这个民间怀念江泽民啊，实际上是一种逆反心理，是一种错觉。因为江泽民时代，我们刚才都讲了，同样是一个糜烂的、黑暗的、反动的时代。那么中国部分中国民众啊，有个这个一个心理是什么呢？就说不是向前看，而不是朝后看。比如说，因为不满邓小平时代那种啊这个贫富分化，他就去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平均主义，患寡而不患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么因为不满这个习近平时代这个政治高压，或者是对外这个反美啊排外这个情绪，就去怀念江泽民时代，说江泽民还有点亲美啊，这个假装亲美或者是表面上亲美。另外一点，就这种心理呢，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民众啊，眼界狭隘，这个心胸狭隘，他只能朝后看，不能朝前比，不拿一生中的前后来比较。还有一个心理就是不敢朝前看，因为民主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个前提。你不满邓小平也好，不满习近平也好，你可以朝前看，有民主化的解决，但这些人不敢。因为这种东西啊会有风险。另外还有两句补充，刚才说那个江泽民在这个吼这个港台记者 too simple too young too naive 成为一个名言，使他反映了他的人文素质，恰恰相反，江泽民当时的表现是转喜为怒，声色俱厉，声嘶力竭的吼叫这个港台记者，什么 too simple too young sometimes naive 你们太简单太年轻，有时候太天真，然后又说这个我比较华莱士你们怎么样，我跟他谈笑风生你们算老几。这里犯了两个大忌，第一个，他在封杀言论自由，港台记者有权提问，他就平和回答问题就行，他发脾气是对言论自由的不满。第二个，按照毛左派的说法，他是崇洋媚外，骨子里就是一种美股洋奴哲学，把美国记者抬得非常高，把港台记者贬得很贬，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居然得到推崇的话，那他推崇的不是人文精神，是反人文精神。嗯，
好，最后时间不多，请美味简短一些。嗯，好的，请讲，高文清先生。
那个我觉得话呢，对江泽民这人呢，实际上我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哎，他在历史上呢，他没有留下东西，相反的话呢，将来的话呢，很多账要算他头上来。但是现在人们为什么会出现摩哈现象，就是因为是货比货。哎，货比货气死人。哎，人们就是对习近平现在的种种的倒退的做法不满意，因此呢，指东骂西啊，对着和尚骂秃驴，哎，这种情况的话呢，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江泽民这人我可以不去论据，但是这个要点就在于民众对习近平执政四年，红卫兵用红卫兵这种方式执政，这种北京话叫混不吝，或者是叫二杆子精神，这种治国一条道走到黑的一种不满和反弹。
嗯，好的。陈晓东先生，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
我想就讲一两句话，那就是，现在对江的怀念也好，对习近平的不满也好，背后都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在支配，那就是假如大家不要按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做，中国就能够正常了。我想这种假设不存在。
嗯，
中国现在是进入了危局，习近平比我们谁都清楚，他刚上任的时候到浙江团的那个人代会。讲过两句话，他说如果大家不努力，我们就是最后一届。
嗯，
请大家记住习近平的这句真话。
嗯，好的，刘斌先生。
好的，说来说去啊，我总觉得中国人真是倒霉。为什么呢？这共产党治国建国也几十年了，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或者说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当政的人很愿意真心的去遵守所建立的制度？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气度，或是讲这个中国的领导人，那恐怕再怎么样这个铲除老人政治，再怎么样换几届班子，每一届都还是担心自己会是最后一届，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悲哀。
嗯，好的，有关民间为何有人怀念江泽民，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女排为何能在中国三大球中一枝独秀，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8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女排在奥运夺取金牌，成为中国军团本届奥运的最大高潮与亮点。区决赛的收视率两倍于春晚，微博评论远远超过王宝强事件。这枚被中国民众称为含金量最高的金牌，为因为中国金牌排名下滑而疲软的民意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一时间全民狂欢，举国点赞，女排精神就是民族精神，这块金牌重于泰山等评语爆满了正能量。 那么中国民众的女排情结从何而来？相比于足球、篮球等其他大球的弱项，女排一枝独秀，但同时也担负民族精神之重负，是否公平？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女排夺冠是在里约奥运这个落幕之前给中国带来一个最后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这个全国的这个狂欢哈也引起外界的很多的关注和报道。那么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举国狂欢、举国盛赞的这个状况？
好的，那就是倒吃甘蔗是吃不饱的。为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一次奖牌的数字啊，当然远远不如以前了。最后还落到了英国，金牌都还落到了英国之后，位居第三，所以难免大家觉得有些失望。那最后突然来了个金牌啊，而且是这个中国这个所谓这个三大球之一啊，所以大家就格外的高兴，所以就出现了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这个赞美之词啊，举国为之狂欢。但是他就是倒吃甘蔗嘛，所以到最后那口特别甜，但是呢吃不饱饭的，那不能当饭吃的。同样的道理，就是金牌本来也就不应该是举国这个向往的那个目标。我们常常讲个例子啊，这个今天这个温哥华这些地方房价暴涨，因为中国人都来炒房啊，中国人来移民啊，来住的很多。可你知道加拿大办奥运的时候他自己得了几个金牌吗？一个都没有，一块金牌都没有，然后负债累累，几十年之后才还清。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得到金牌，所以大家就不来了。所以中国人还是趋之若鹜嘛。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地位，或者是国民的这个对这个国家的这种的这个印象，并不在于你究竟得了多少金牌。但是中国还是过去几次我们节目中间谈到的这种举国体制所形成的这种举国狂欢，或者说是万一没有拿到金牌，是不是要举国同悲了呢？金牌的这个含金量特别高，是有他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存在的。
好，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女排获了夺冠了，这个值得祝贺。但是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女排夺冠以后，国内听众和观众们的反应啊，比往年要冷静多了，而且比80年代初女排夺冠的时候要更冷静。我注意到很多人是在技术层面上在欣赏这场球赛，而不是那么在那狂欢。另外就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郎平带领这支球队打赢了这场比赛，到底是中国体育体制的胜利还是美国体育体制的胜利？所以这该为谁庆祝，这本身都成了问题。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国内观众进步了。
好的，高文健先生。
我觉得这回女排夺冠呢，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些微的优势在里面，所以来之不易啊，所以值得那个庆贺啊，这一点呢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话呢，现在拿女排精神来煽情啊，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80年代的时候，所谓女排精神振兴中华啊。那么话呢，现在的话呢，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崛起，但是中国振兴的结果之后呢，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是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了呢？这个现在很多人的话呢都在想了。所以小农刚才提到的话呢，我也注意到人们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个再拿女排来那个煽情，在举国狂热，这种情况恐怕我想也是媒体的这么一种渲染吧。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它在两方面，一方面呢最后挽救了官方的面子，因为这回是比这个2008年奥运会金牌几乎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呢，也满足了民众中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这么一种虚荣的这个虚焦之际啊。那么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呢，我觉得话呢，更应该值得注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哎，再拿女排来说事儿，再来凝聚这个国人的这个心，这个已经是过去时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中国女排夺得冠军呢，是在奥运会的最后一天，所以这个消息相当的意外。因为一个是中国女排并不是她的巅峰状态，那么这次的比赛呢，她有相当的侥幸和运气在里面。在这个小组赛里面，她是输了3场，后来得了冠军，而这个塞尔维亚是这个输了2场，得了亚军，而美国是只输了1场却得了第3名，所以这种偶然性是很大。 另外的话呢，这个中国女排夺冠呢，全这个部分国人呢，这个狂喜狂欢兴奋呢是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球队如果赢了，这个国家有民众去欢呼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里面有相当的爱国情操或者荣誉感也可以理解。那么但是呢，这个女排夺冠呢，它跟这个中国整体的这个奥运成绩不佳、大幅度滑坡形成一个反差，它真正给中国打出了一个强心针。这是真正的兴奋剂，是不违法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的奥运会成绩啊，从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51枚金牌，滑到伦敦奥运会38枚金牌，又滑到今年26枚金牌，大滑坡。但26枚金牌可能是23枚，因为前两天奥运会闭幕之后，马上又查出中国三个举重运动员服兴奋剂，一个叫做刘春红，
那是零八年。
OK， 反正是这个陈信仪吧，有兴奋剂丑闻等等。现在这个成绩大滑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女排的这个反差了，就给大家形成一个就是说意外的惊喜。在这样的惊喜之下，这个所谓举国狂欢，本来这个由于奥运成绩不滑坡，中国官方已经开始那个宣传说不要搞金牌至上。甚至说傅园慧这个铜牌是含金量最高的铜牌，那么现在那个女排一夺冠，突然又开始宣扬女排，然后又说这是含金量最高的金牌，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金牌之上。甚至奥运期间，大家还注意到这个官方甚至把这个王宝强事件当成一个这个压倒性的主题，压倒这个奥运新闻。这个官方的环球时报为王宝强事件发了3边社评来炒作。
嗯，好的，陈晓龙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陈晓龙先生提到就是中国女排这次夺冠，那么他的主教练郎平是功不可没。可是大家别忘了，郎平曾经在几年前还被中国很多民众骂为这个卖国贼、汉奸，因为他当时是作为美国的教练。那么刚才陈晓龙先生的评论提到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观众也在问，就到底是美国体制赢了，还是说中国的举国体制赢了？那么刘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你讲到郎平，大家都知道他拒绝这个党委书记。
对，
那我想到这里面最后扣杀那个朱婷，朱婷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他是所谓超生的。现在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河南省也组织到他家里去慰问，他爸爸就拿了一个单子，说当年罚款就3万块钱，能不能够还给我们呢？其实你就细数这个名单呢，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在伦敦奥运的时候，这个女子金牌啊，举重金牌。李雪英她也是超生的，后来说这个历届啊有好几个男子选手，有体操的、女子跳水、男子跳水，他们都是超生的，所以还真的要勇于挑战体制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选手啊，他今天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再怎么样的发挥，跟教练的关系是极其重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美国这一次体操队成绩特别出色，尤其是女子体操，跟他们的教练也是大有关系的。这教练是罗马尼亚出来的，他结合了当年中欧的东欧国家的这种所谓的中央集权体制，跟美国分散在各地的这个选手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这个广选普训啊，然后选出优秀的选手，他跟美国这个制度相结合，所训练出来的这个美国选手在奥运获得这样很好的成绩。也就是说，教练确实是里边的关键角色。但是当这个教练在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办法好发挥，别的地方请他去，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有所发挥，这依然是对这个大家的贡献，犯不着骂人家卖国贼嘛。
好，陈晓龙先生，听听您对郎平这个角色的这个分析。
我记得1996年郎平出国执教，在国内受够了气之后，这个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不点名的批判他。2008年郎平任教美国女排，然后在北京奥运会打败了中国女排，然后于是叛徒卖国贼的声音在国内就甚嚣尘上。那么今天郎平又成了英雄了，郎平靠的是什么？根据这次的比赛前后国内的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郎平靠的就是打破国内这个体育管理体制，他把在美国所学的体育管理和科学训练方法引进了女排，结果导致了女排的成功的夺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典型的细节，那就是郎平的老师教练袁伟明当时在郎平时代实行的这个一个训练重要的训练方法叫做蹲杠铃，就是把举重运动员这个的100多公斤的那个杠铃压在女排队员肩上，强迫他们在这样的重压下，站起来蹲下去。这种训练方法虽然能够增强女排队员的这个腿的弹跳力，但是严重伤害关节，所以女排老队员的膝关节普遍都有问题。那么郎平现在执教以后，一个是不要 这个不光是不要党委书记，他不要国内任何体育部门给他派的体育总局派给他的人，由他自己来操作。另一方面，他就把袁伟民这套方法都给破除了，不要，不要了，反而成功了。所以我想说的是，郎平这面奖牌给郎平带来的荣誉，给国内老百姓带来了欢呼，但是我想对国家体育总局来讲，恐怕他们心里不好受，那不是奖牌，那是对他们的一张否决票，一张黄牌警告。
嗯，好的，高文金先生。
我觉得这个郎平呢，确实是这次女排夺冠，她是首功之臣，哎，那么离开了她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可以想象的。那么刚才谈到中国的话呢，这个所谓这个官方渲染女排精神，我认为中国的所谓女排精神呢，实际上就是郎平精神。那么郎平精神的核心呢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拒绝党的领导，第二是采用美国的人性化的和科学化的训练管理方式，这个才是女排夺冠的首要的那个因素。
嗯，
那么郎平这人呢，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他呢可以说是中国体育圈名人中的一个异类。他功成名就以后的话呢，他这个是到美国去了，重新凭自己的本事重新去那个打拼，可以说他是出污泥而不染，而且靠着自己的本事重新在美国站稳这个脚跟。哎，这种人的话呢，反而前些年的话呢被骂成是卖国贼，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呢，就是共产党这些年来宣扬爱国主义的，给老百姓啊灌的迷魂药的这么一个恶果。我相信郎平对此也会点点滴滴在心头。
嗯，好，陈伯宏先生。
这个刚才那个刘平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首先我纠正一个资讯啊，刚才说的有三个举重运动员查出这个尿液啊，是这个八年后的追溯，因为现在运动员的尿液保存八年以上。前两天那个国际奥委会查出啊，这个2008年有三个中国举重运动员有阳性反应兴奋剂，也就是说2008年的中国金牌数可能不是51面，应该是48面。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结论中。另外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女排夺冠，刚才刘平提到一些故事，其实这里面有三个故事，是这次最大的注脚。一个是郎平的故事，郎平在18岁夺冠的时候，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应该是当时的党支部的要求之下。那么后来的2013年，郎平53岁的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是拒绝党的领导，拒绝派党支部书记，他一切由我说了算，否则我就不干。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郎平的转变和觉醒代表了觉醒的一代，反体制对抗这个举国体制的一代。第二个故事就是潘志琛，就是中国女排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这个人呢是一个学者型的管理人才，他是三顾茅庐啊，这个不耻下问请来郎平，而且一再给郎平做工作，终于把郎平请来，而且他决定了就对郎平的工作绝不干预，只是支援。那么就说没有潘志琛就没有郎平结掌这个帅印，但是潘志琛这个人却在去年8月份被中纪委带走，由于违纪未体，现在关在狱中。那么潘志琛这个人也很可惜，那他肯定是说他是跟那个彩票机构啊发生了这个利益纠葛，那我相信他有腐败，但是如果他在美国或者日本这样的清廉的国家，有制度清廉，不至于发生这样的腐败。由于在中国他无可避免的作为官员进了腐败，据说这一次女排夺冠，潘志琛在监狱里观看了这个比赛。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朱婷，主攻手朱婷，河南周店人。朱婷这次夺了冠，但是人们却发现她以前是个超生儿，这个父母啊很贫困，想生个儿子，一直生了5个女儿都没有生出儿子，最后作罢，她是老三，说当时呢被超生罚款，生活非常贫困，就这么在歧视中长大的。后来郎平啊，这个把她作为主攻手之后，郎平对她非常的怜惜，知道她这个从小吃苦，营养不够，郎平自己掏钱在美国买了这个蛋白粉给她补充体质，而且发现她腿很长，中国的裤子不适合她，郎平又给她在美国买了一条长裤，就美国买了一条裤子啊，让这个朱婷穿。这个所以说郎平对朱婷呢是这个呵护有加。那么这三个故事串在一块儿啊，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在举国体制下的某种悲剧。说这个女排的赢一下给冠为什么民主精神，又甚至是冠为什么，有的甚至说党和政府领导，甚至网上有冒充郎平的一封信，说是什么荣誉归于领导，什么归于国家。郎平发表了严正的声明，说这个信不是他写的，而且他要追究责任。而且这就在全国人民泪飞的同时，说被最感动的一幕是郎平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 就在这个庆祝狂欢中，他悄悄抹去泪水，那一幕才是最感动的。
那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结束到这儿。我们几位嘉宾刘平、高文谦、陈伯公和陈小龙先生这个讨论，非常感谢您。那么这里提醒一下观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听取国家安全机密情报汇报，这是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的首次。克林顿在纽约郊外他家附近的美国联邦政府办公楼里听取了美国所面对的国内与全球主要威胁的汇报。美国法律规定，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与他们的重要助手依法要听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进行安全事务的机密情报汇报，一旦他们当选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克林顿的主要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经在本月初听取了类似的安全情报汇报。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与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这两支武装力量处于接近全面对抗的边缘，而他们都是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积极分子而支持的盟军。土耳其的阿纳多卢新闻通讯社说，在库尔德民兵发动的火箭袭击中，有一名土耳其士兵阵亡，还有三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将这支库尔德武装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该组织说他们的战士在边境城市贾拉布洛斯遭到了土耳其军队的袭击。土耳其军队星期三对该城发动攻击，但是据报该城仍然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朝鲜最新发动的弹道导弹发射，称这是严重践踏朝鲜的国际责任。安理会的强烈谴责得到了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的支持。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五晚间在联合国起草的一份声明中说，安理会将继续严密监控局势的发展，并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不过这项声明没有说明将要采取哪些措施。这份声明抨击朝鲜转移资源用于追求发展弹道导弹，而朝鲜人民则在有着很多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在同中国进行了几轮磋商之后，安理会批准了这项声明。中国不同意最初几个版本的声明，担心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朝鲜星期二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是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朝着日本方向飞行，这是朝鲜第一次成功从潜艇发射导弹。孟加拉国警方说，他们星期六突袭了首都达卡郊外的一个激进分子藏身处，打死了至少三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据报道，涉嫌策划上个月攻击一个坐满了很多外国人餐厅的主谋，在被警方打死的人当中。高级警官侯赛因证实了这些激进分子被警方机密。有关官员说，在达卡以南25公里的纳拉扬甘杰市，警察同极端分子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枪战。孟加拉国的警察总监对法新社说，他们没有投降，他们向警方投出了4到5颗手榴弹，并且用 AK-22 步枪射击。有关官员说，在被打死的极端分子当中有孟加拉国出生的加拿大公民乔杜里，据信他是孟加拉国最恐怖攻击的主谋。俄罗斯当局星期六说，莫斯科的一个印刷厂发生大火，导致17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劳工丧生。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www.voaweekly.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